后呢？好，继续。
OK, so
好吧，那我们现在要读
from the night of the bride,
就新娘之夜的第六段。在工作当中接受托拉的准备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先贤说到，这个托拉的存在只是在于一个人，他将他自己放置在死亡当中。我们要去理解这个单词的存在，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去解释这个根据。我们先贤所说的，创造者说，我创造了邪恶的倾向，我也创造了托拉作为调料，也就是说托拉要应该是调料。在谁之中是这样，因为没有容器就没有光，没有缺乏就没有满足。为此原因，他们说那些想要将他们自己放置到死亡，也就想要去为他们自己缘故的一个接受的愿望将它放置死亡，然后想要去做所有一切为了创造者的缘故。他们看到他们无法通过自己做到，对着他们创造者说，我创造了邪恶的倾向，我创造了托拉作为调料。但是在那些不想要去取消他们自己，并想要在那里有两个权威，也就是人的权威，一个人权威仍然在保持，然后创造者将会给予他们，然后他们能够去在他一边获得喜悦和快乐，然后将他传输给这个接受者。那么托拉就不会存在，也就是说这个托拉不能成为他们的调料，因为他们不想让它成为一个调料，因为那里没有愿望和需要，也就是说容器那就没有邮件。这个好吧，那你就根据你这个秩序吧。若巴谢第四十二封信。托拉的一个准备工作是害怕的事情，正如所写的，而人们去扎营作为一个人一颗心，这就说他们全都拥有一个目标，也就是为了去取悦创造者，为了创造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他们怎么可能作为一个人一颗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先贤所说的，正如他们的脸互相之间是不一样，他们的观点互相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人一颗心。回答是，如果我们在讲述每个人关心他自己，这就不可能去作为一个人，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是不类似的。然而如果他们全都取消他们自己，并只担心关心创造者的利益，他们就没有任何个人的观点，因为这些个人全都被取消，而已经进入到一个单一的权威。这个就是这里所写的意思，这个主人的这样的观点是和托拉的观点是对立的，因为这个托拉的观点取消了这个权威。正如我们先贤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死亡在一个帐篷里死掉，托拉的存在只会在一个人之中，只会将他放置到死亡，也就是说他将他自己放置到死亡当中，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满足，而要做所有一切只为了更多的问题。好的，现在来读第八段。好的，现在读第八段若巴许文章，有关于给予。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的一个倾向，就是每天战胜他并想要去杀害他。正如这里所说的，这个邪恶者监视这个正义者，并寻求试图去杀死他。如果创造者没有帮助他，他就不能战胜他。正如这里所说的，上帝不会去离开他，在他的手里离开他。这个就是说，首先一个人必须要看到他拥有力量去到达能够去目标于给予创造者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当他已经来到去实现他不能够达成他通过他自己，那个人他就是集中于他的那个托拉和米茨瓦在一个单一的点，也就是说在其中的光会改正 改正他。这个将会是他想要来自托拉和密兹沃，就是诫命当中唯一的奖励。换言之，就是他劳动的一个奖励，将是为了创造者给予他能量，这个被称为给予的力量。成功，精神世界这样成功，就是完全取决于这个改正之光。现在读第九段，来自拉巴许的文章。这是什么意思？在工作当中，托拉是出于黑暗被给予的。当一个人想要去接近创造者，也就是去利用给予的容器，但是他不能够，因为身体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的身体是从接受的容器扩展的。在那时候，一个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在他之上就变得黑暗，因为他理解他不能够去达成给予的容器的话，他永远不能被奖励于更高之光。这个是他是好的，对他的创造物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光。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黑暗，他所感觉到的就是他不能够去达成这个给予的容器，通过他自己去达到。这给了他一种需要，有时候有人能够去帮助他达成这些容器。根据这样的一个法则，没有容器就没有光，没有缺乏就没有满足。也就是说，现在他接受到一个对托拉之光的需要。正如我们的先贤所说的，我已经创造了邪恶的倾向，我已经创造了托拉作为调料，因此这样托拉恰恰是给予这样的一个缺乏，而那个缺乏被称为黑暗。这个就是这些语言的意思，就是托拉是从黑暗当中被给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感觉到他人生命当中的黑暗，因为他没有给予的容器以去适合接受到托拉，因此通过托拉这样其中的光将会改正他，然后他将会达成给予的容器，通过他们他将会适合去接受到喜悦和快乐。因为这两者都包含在托拉之中，这两者。好吧，现在读最后一段。现在是那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互相的一个担保者，这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托拉和密兹沃的一个遵行。这是托拉的实质，是一个意愿，就是这是一个爱和团结，以为了去结合在这样的神圣的这个团结当中。因此以色列是神圣的一个人民，这是对应他们的一个团结，因为以色列来自于团结的一个根源。所有的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一个人，因为因此他们就值得接受到托拉。在 Shavuot 这五旬节，这是一个愿望的一个特征，因为在这个 Shavuot 五旬节，他揭示给他们这样的愿望的一个揭示，就是愿望之上的愿望，就是Dikhnash Kadisha Metzah Razon。通过这样的伟大的一个团结，正如所写的，以色列的人民在山脚下扎营。这个先贤说，他们就是扎营。所有作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团结，因此他们值得成为这样的一个寻宝五行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他们接受到整个的托拉，这个是愿望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因此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互相负责。然后他好，再一次的，我们要读的就选择的这个托拉给予主题，托拉给予的文章选段，现在是小马蒂我听到的第53篇，是限制的事情。好吧，现在我能听到你们。好的，继续。限制的事情，也就是说限制这样一个人所在的状态，不想要伟大性格的 root。 相反，一个人想要去保留在一个人目前的状态，永远的，这个被称为永恒的 divikut 年复。无论这个 格的 root 伟大性的程度，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个，即使一个人拥有最微小的 格的 root 微小性，他仍然永远照耀，他被认为是已经被给予这个永久的年复 Divikut。 然而一个人想要更多的 Gadlut， 伟大性，这被认为是一个奢侈，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任何这个悲伤将会是多余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悲伤来到一个人，因为他想要的是奢侈，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以色列人来到接受托拉，摩西将人们带到山脚下，正如所写的，他们站在山脚下。山在希伯来语哈意味着思想 Hirohim， 摩西引导他们来到思想的最终，并去理解这个原因，这个那里是最低的一个状态，最低的一个程度，只有那时当他们同意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行走，去不需要任何的这样的摇摆和行动，而要保留在这样的状态，正如他们拥有最伟大的 Gadlut 伟大性，然后对此感到快乐，这个就这个意思，通过这样快乐去服务于上帝，这是因为在这个 Gadlut 伟大性当中，据说他给予他们工作去处在这样的快乐当中是没有关联的，因为在 Gadlut 伟大性之中，这个快乐通过自己来到，相反这个伟大性这快乐的一个工作被给予他们是在 Gadlut 微小性的时候，那么他们将会通过他们感觉到 Kadnut 就微小性去获得喜悦，而这是个伟大的工作，这被称为程度的主要部分，这是一个 Kadnut 微小性的一个甄别，这个甄别必须是永恒的，而这个 Kadnut 伟大性只是一个额外的，同样一个人要去渴望主要的部分，而不是为了额外的部分。好吧，读第八段，读第八段。第八段是巴拉苏拉姆自由。当以色列的子孙们，他们被奖励于，就是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的完全的年复，他们接受的容器是完全就是放空了任何世俗的一个资产，他们就年复到他在一个形式等同当中，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为自我财产的一个愿望，而只有取决于这个程度他们能够去给予他创造者，因此他们的一个创造者将会在他们之中获得喜悦，而自从他们一个接受的愿望已经穿着在这样一个物质的一个画面，他已经在这个之中穿着，并去和他连接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医治中，因此他们必然要去从那个死亡天使当中去解救出来，因为死亡是必要的一种缺乏和对于这种就是一定的物质的存在的一个忽略，但是只有当那里有这样一个火花，他想要去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去存在，这个有可能去说这样的一个火花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去变得是缺失和死亡的，然而如果那里有这样的一个火花在人之中，但是所有他的本质的一个火花穿着在给予他的创造者的一个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既不是缺失的也不是死亡的，然后即使当身体是取消的，这仍然是通过这个自我满足去取消，在那里接受的愿望去穿着能够存在于其中，因此当他达成这样一个创造的一个目的，以及创造者从他那里接受到快乐，因为他的意愿是完成了这个人的一个实质，也就穿着在他的一个满足当中，这是